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早上，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乘搭佢旗下嘅太空公司蓝色起源嘅 New Shepard 火箭，从德州嘅航天基地起飞，成功进入太空。呢个亦系 New Shepard 火箭首次载人飞行。New Shepard 火箭顶部嘅太空舱中搭载咗四名乘客，包括贝索斯同佢嘅兄弟马克、82岁嘅美国前宇航员沃利芬克以及18岁高中毕业生奥利弗戴蒙。 New Shepard 火箭将太空舱送入107公里嘅高度，进入咗太空边缘之后，火箭同太空舱各自返回地面，整个过程历时10分10秒。呢种唔进入轨道嘅太空飞行叫做亚轨道飞行。此前的7月11号，维珍银河公司的 CEO 布兰森乘坐自家公司的团结号太空船进入了太空。蓝色起源和维珍银河公司将在亚轨道太空旅游业务上展开竞争。白宫通讯主管贝丁菲尔德礼拜二表示，社交媒体巨头应该对发布错误信息而承担责任。而 MSNBC 的记者询问社交媒体公司是否应该对发布造成人民伤害的虚假信息负责时，贝丁菲尔德作出上述回答。贝丁菲尔德还表示，政府正在审查政策，可能包括修改通讯规范法或该法案的第230条款。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礼拜二较早时表示，拜登政府已经提议对主要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改革。此前白宫同 Facebook 之间发生了争执。总统拜登上个礼拜表示，好似 Facebook 咁样嘅媒体巨头允许有关疫苗嘅虚假信息传播系喺杀害生命。拜登后来澄清话，杀人嘅唔系 Facebook， 而系发布虚假信息嘅用户。不过拜登表示，佢希望 Facebook 能够采取更多措施打击平台上嘅有关疫苗嘅错误信息。白宫卫生顾问福西礼拜二在国会参院听证会上说，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占美国新病例的 80% 以上，但是目前的疫苗在预防住院和死亡方面仍然有 90% 以上的有效性。福西说，疾控中心 CDC 正在审查来自多个接种人群的数据，以确定疫苗对冠状病毒的防护作用可以持续几长时间，并将使用这些信息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加强剂量的疫苗注射。CDC 主任亚伦斯基在听证会上说，过去一个礼拜美国平均每日死于冠状病毒的人数是239人，比前一个礼拜高出近 48%。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代理局长珍妮特伍德科克在听证会上表示，各州应继续保存那些没有使用的疫苗，因为制造商正努力确定疫苗的保质期，如果保质期不延长，大量未使用的美国疫苗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到期。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礼拜二表示，美国三大药品分销商同意支付高达$118,000,000，以解决纽约州及纽约州两个最大县拿骚县同萨福克县提出的索赔要求。这三家药品分销商分别是 Endo、Teva 和 AppFi 公司。三家公司被指控需要对纽约州的鸦片类药物泛滥而承担责任。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从1999年到2019年，美国有近50万人死于鸦片类药物过量。2020年药物过量死亡总数达到93331人，比上年同期增长 29%， 创造了新的纪录。目前由州和地方政府针对鸦片类药物泛滥提出了超过3300宗诉讼。这些诉讼指控制药商错误地将鸦片类止痛药当作安全产品来销售，而分销商和药店就放任这些药物被转移到非法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二要求运输危险液体和天然气的关键管道运营商实施网络入侵保护措施，包括实施网络安全应急和恢复计划，进行网络安全架构设计审查，以防止勒索软件攻击和其他对信息和运营技术系统的已知威胁。这个是国土安全部自5月份以来发布的第二项安全指令。国土安全部表示，该行动是为了应对管道系统面临的持续网络安全威胁。 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礼拜二在一份声明入面说，美国人的生活和生计取决于我们有能力保护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免受不断变化的威胁。今年5月初，美国最大的燃料管道运营商 Colonia 公司的系统受到黑客入侵，导致美国东南部的燃料供应中断了好几日。据彭博社礼拜二报道，由于美国和国外的冠状病毒病例激增，苹果公司将他们的员工返回办公室的时间至少推迟一个月。根据新计划，苹果公司的员工最早在10月返回办公室。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苹果将至少在员工预计返回办公室前一个月通知他们。今年6月，苹果公司要求员工从9月初开始每个礼拜至少返回办公室工作三日。这个和其他允许完全远程工作的大型科技公司的立场有所不同。好多科技公司包括推特和 Salesforce 都选择了混合工作模式或永久远程工作模式。美国无线运营商 Verizon 礼拜二表示， Verizon 将从明年开始在销售的所有 Android 设备上使用谷歌 Message 作为默认消息传递应用程序。谷歌的消息服务 Messages 具有与苹果的 Images 相似的功能，使用 RCS 技术取代基于 SMS 的文本通讯。借助 RCS 技术，用户可以发送和接收高质量的照片和视频，通过 Wi-Fi 或蜂窝数据网络进行聊天以及其他功能。Verizon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使用 Verizon 的 Message 加应用程序的客户亦将在今年年底前获得对 RCS 功能的完全访问权限。在苹果的 iMessage 服务目前仅限于使用苹果设备的用户。苹果尚未表示有任何计划将这项消息功能扩展到 Android 用户。东京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武藤敏郎礼拜二表示，如果冠状病毒病例激增，不排除取消奥运会。武藤敏郎表示，他会密切关注感染人数，并在必要时同其他组织者保持联系。东京不断上升的冠状病毒病例为本届奥运会蒙上巨大阴影。此前日本政府这个月决定，东京地区的参赛者将在没有现场观众的空场地进行比赛，以尽量减少健康风险。东京奥运会原定于去年举行，但由于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被推迟一年至今年7月23号举行。目前东京正经历新的病例激增的情况，礼拜二记录了1387例新病例，越来越多的运动员亦被检测感染了冠状病毒，很多赞助商放弃了参加这个礼拜五开幕式的计划。在朝日新闻最近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中，68%的受访者对奥运会组织者控制疫情的能力表示怀疑，5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反对继续举办奥运会。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礼拜二表示，印度染疫死亡人数可能多达数百万而非数十万，这个可以说是印度独立以来最惨重的人道悲剧。拥有13亿人口的印度，今年4月、5月期间因为 Delta 变种病毒肆虐，死亡人数激增。目前印度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接近415,000例，仅次于美国的609,000例和巴西的542,000例。几个月以来，多名专家都对印度公布的死亡人数表示怀疑，但是他们认为印度的医疗体系面临沉重压力，不是故意公布错误信息。最近几个礼拜内，印度多个省纷纷修改死亡数据，增加了数千名死亡人数。西非国家马里的临时总统阿西米·戈伊塔礼拜二在首都巴马科的大清真寺遭遇袭击，一名企图用刀行凶的男子之后被捕，目前总统的受伤情况不明。据法新社报道，袭击发生在伊斯兰开斋节祈祷期间，两名男子中的一人持刀冲向戈伊塔总统。凶案发生后，戈伊塔被带离现场，目前仲未清楚他是否受伤。大清真寺的负责人拉图斯·图雷说，总统身边有人受伤。 马里政府一直在努力压制该国的武装分子叛乱，这些叛乱2012年在马里北部首次出现，之后蔓延到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等周边国家，导致数以千计的士兵和平民被杀，数十万人逃离家园。美联航礼拜二发布报告称，由于航空旅行的复苏，第二季度收入增加并缩小了亏损。报告显示，美联航第二季度总收入$54.7 billion，较2019年同期下跌 50% 以上，但是较今年第一季度增长近 70%。原因是美国官员在春季推出了冠状病毒疫苗，以及更多旅客返回了航空旅行。但是美联航第二季度的净亏损仍然达到$43.4 billion。此前的年第一季度，美联航损失了近$14 billion。美联航表示，第三季度的运力将比2019年的水平下降 26%， 不包括燃油和其他特殊费用。每座每英里的成本可能会比2019年第三季度增长 17%。部分原因是航线比平时短，并使用了较小的飞机。美联航表示，预计第三和第四季度将产生正的调整后税前收入，并计划增加航班以应对更高的旅行需求。美国人口普查局礼拜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美国单户住宅开工量继续上升，其中很多房屋已经出售，但是作为未来建设指标的建筑许可，六月份的下降幅度超过预期，下降至八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比六个月平均水平低了约10万套。此外，六月份的平均房贷金额亦创下历史新高，达到$392,370。MBA 经济学家乔尔坎表示，住宅建筑商最近遇到了更大的阻力，因为关键建筑材料的价格大幅上升，监管成本上升，以及劳动力短缺，影响了他们提高房屋产量的能力。全国房屋建筑商协会资深经济学家迪茨表示，最近单户和多户许可证的疲软是由于自去年年底以来材料成本上升，推高了新房屋的价格。新泽西州州长麦菲礼拜二敦促该州未接种疫苗的居民接种疫苗。麦菲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我们医院大概有350人，我敢说他们都没有接种疫苗，所以我会继续恳求人们接种疫苗。麦菲说，接种疫苗并不意味着100%不会感染病毒，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令人们远离医院。在麦菲发表以上评论之际，美国冠状病毒病例正在急剧上升，传染性极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正在传播，但是最近的每日新病例平均水平仍远低过美国今年较早时的峰值。麦菲承认新泽西州的疫情最近变得更加糟糕，当被问及新泽西州是否会效仿洛杉矶县重新实施口罩政策时，麦菲说，目前我希望我们不必这样做。总的来说，麦菲表示新泽西州不想重新实施防疫限制的措施，但是麦菲警告说，如果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会这样做。贝索斯礼拜二宣布，他旗下的航天公司蓝色起源已经售出价值近$1 billion的太空旅游机票，用于未来飞往太空边缘的客运航班。贝索斯礼拜二早上乘坐蓝色起源的 New Shepard 火箭完成了他的首次太空旅游，这个亦是蓝色起源公司的首次载人太空飞行。蓝色起源和维珍银河一样，都是开发亚轨道太空旅游业务。贝索斯在礼拜二完成首次载人飞行后的演讲中说，太空旅游的需求非常高。贝索斯没有披露 New Shepard 火箭的座位价格。礼拜二和贝索斯一起飞往太空的18岁高中毕业生戴蒙，在此前的拍卖竞标中以$28 million的价格竞拍了这张太空旅游机票。而竞争对手维珍银河公司之前公布的该公司的太空旅游价格是每张机票大约$25 million。